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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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三章，称义真理与旧约的关系。二，那一位应许的后裔。在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吩咐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之后，神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亚伯拉罕发出万国得福的应许。创世纪22:16-18，耶和华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不过在这次的应许中，神将起初的因你得福改为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的后裔用的是单数。保罗说，这应许的后裔乃是指向基督，因此亚伯拉罕献他独生爱子的事件，不单是神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实在也借着此预告，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成为那被献的羔羊，为世人承担罪的咒诅，以致人可以因信他得神应许的福。故此保罗在解释基督乃叫人得福之后裔的上文这样说，加拉太书3:13-14，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这段经文显然对应的解释了何以神在亚伯拉罕正要献上他的独生爱子时，随即显明那只神预备的公羊。在当时，这只羊是实质被献在祭坛上的燔祭，而未来将有神自己预备的燔祭，所以亚伯拉罕将那地方起名为耶和华以勒。此外，这个事件也为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加上了赎罪的内涵，故此保罗引用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作为神称罪人为义的印证。罗马书4:3-5，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此外，亚伯拉罕在献以撒时对神应许的坚信，依然成为他因信称义的见证。如罗马书所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4:17-22经文中的叫死人复活，指的就是他以为神还能叫以撒活过来。三，以撒承传应许。然而这个叫万国得福的应许并非只对亚伯拉罕一个人，神对后续的两个人物以撒、雅各发出同样的应许。之后圣经则常把这个应许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因为他们三人的经历各呈现不同的含义，却又同样涵盖在这叫万国得福之应许的大概念之下。一，以撒是应许的儿子。以撒的一生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 首先，以撒的出生就是出于神的应许，是神指着亚伯拉罕应许的儿子，亚伯拉罕因信神这应许而称义。其次，以撒因着这个身份承受亚伯拉罕一切的产业，也承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26:3-5，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并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所以以撒既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承受者，也是传递者，神叫万国得福的应许将借着他传递下去。同时，神的话说明了这应许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地上万国并因你的后裔得福，而那一位应许的后裔才是叫万国得福的凭借。然而以撒之所以能承受这应许，不是靠他的行为，乃是因为他的身份，亚伯拉罕应许生的儿子，因着这个身份，他成为独一的承受者，是产业的承受者，也是神应许的承受者。保罗曾多次借着应许之儿子的身份讲明因信称义的真理。罗马书9:7-8，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加拉太书4:28，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此外，神应许的福在以撒身上得着初步的印证，在那地闹饥荒的时候，他却收成百倍，连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都要与他立约，并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二，应许之儿子的重要性。以上三处经文说明了三件事：一，这应许的儿子对亚伯拉罕很重要，因为是他信心落实的所在，他是因信得着这个儿子。二，同时对以撒也很重要，因为指明了他蒙福的原因，应许之儿子的地位。而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则和神应许的福毫无关系。三，再者，以撒的蒙福正是信徒称义地位的表扬。由此看来，以撒成为蒙福之子的原因和地位，正是在基督里得亚伯拉罕之福者最具体的诠释。简言之，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得以称义，并得着这儿子，以撒则因是应许的儿子而得福。而这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保罗诠释因信称义的具体意义之一。这两者似乎都是神立约应许之旨意中的一环，不能切割。四，被神塑造的雅各。读创世纪的人一定会发现，雅各一生的经历与他的父亲以撒和祖父亚伯拉罕完全不同，可说他的一生是坎坷、受苦、充满辛酸的。所以雅各为自己一生所下的注脚是又少又苦。一，雅各承受亚伯拉罕之约。虽是如此，雅各的一生却也是蒙福的，因神一直与他同在并保守眷顾他。最主要的是，雅各也是神应许的承受者，在兄弟中是独一的承受者，如他的父亲以撒一样。创世纪28:13-14。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由神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到这应许的脉络，是顺着亚伯拉罕、以撒传递给雅各。自此之后，每当神提及这个应许时，这三个人常是同时出现，就是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同时，这应许的主轴依然是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因此，这三个人成为创世纪启示中的一组名字，与神应许万国得福有关的一组名字。若欲理解万国得福这应许中所蕴含的福音真理，必然不宜只看其中的一人，必须整体观察神拣选这三个人，且将他们与这应许紧密连接的用意。此外，自雅各之后，他的后裔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成为万国得福之应许的承受者，显见雅各在这恩约的启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由雅各到以色列。在雅各一生的经历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他的名字被神改为以色列，因为这不仅是之后雅各的名字，而且是他后裔的总称，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尊贵的名字，因为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但神并不是在雅各出生时就为他起名，如他的父亲以撒，也不是从立约的一开始就为他改名，乃是他在舅舅拉班家被熬炼了20年之后，才将他改名为以色列。在第二次提醒他不要再叫雅各之后，神再一次宣告了他的应许。创世纪35:9-12，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显然雅各的改名和神立约的旨意也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言，以色列是一个尊贵的名字，和原来的名字雅各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名字。然而这名字来自于被神塑造之后的雅各，而非天生的雅各。神把雅各放在拉班手下20年，显然就是为了塑造雅各的性情，因为那个天生诡诈的雅各不能彰显神呼召他的旨意，唯有被塑造成以色列的那位才能彰显神的荣耀。正如神借先知以赛亚指着雅各所说的话，以赛亚书43:1，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以赛亚书43:7，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在这一整段经文中，雅各就是神做工的代表人物，而创造、造作、造成、做成则是一组相关的动词，非常突出地反复出现在整段经文中。其中创造说明了雅各的生命出自于神，造作则形容他生命被塑造的过程， 做成强调的是生命的成形，既成了神所要的样式，神荣耀的见证者。所以这一组词除了说明神在雅各生命中的主权，也说明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和成形。再回到创世纪来看时，便看见雅各一生的经历实则就是神的工作，神在他的身上做工，直到做成。那时神的荣耀就借着这被做成的以色列彰显出来。所以雅各的改变就是生命的改变，因神雕塑的工作而改变生命的人，唯有这个被改变的生命才能叫以色列，而且唯有这个被改变的生命才能满足神立约的心意。因为神在这选召者身上的旨意就是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三，蒙恩的人不能永远停在雅各。以赛亚进一步把雅各被神做成神荣耀见证人的以色列用在所有被选召的人身上，就是凡称为神名下的人。所以雅各不能永远叫雅各，不能永远停在原来雅各的样式，因为原来的样式是人堕落之后的样式，是肉体的样式，是罪性掌权的样式。同样的，蒙恩的人也不能一直停在过去原有的样式，乃是新造的样式。如果在神恩约中的人始终还是原来的样式，那神的应许等于没有意义。但是若雅各的样式渐渐改变了，肉体的样式逐渐不见了，神儿子的模样一天天出来了，神的心意就得着满足，这也是神立约赐福的目的。如罗马书8:29-30所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说，原来神在所呼召来使他们得以称义的人身上还有一个旨意，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是有神荣耀的模样。显然在雅各身上，神已经预先显示了称义的另一层意义，磨成神儿子荣耀的样式。
公义圣洁主给你，哦，神。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